32章，加百农的百夫长。耶稣曾在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时对他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基督本国的人竟要求这些外表的凭据来证明他是弥赛亚，这很使他伤心。耶稣一再对他们的不幸表示惊异，可是那来见他的百夫长的信心竟使耶稣感到惊奇。百夫长对救主的能力毫无怀疑，甚至没有求他亲自去行神迹。他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百夫长的仆人患了瘫痪症，病入膏肓，奄奄一息。在罗马人中，仆人就是奴隶，可以在市场上买进卖出，也可任意虐待侮辱。但是这位百夫长待他的仆人却很慈爱，盼望他能痊愈，也相信耶稣能治好他。他虽然没有见过救主，但所听见的消息鼓舞了他的信心。纵使犹太人的形式主义那么严重，这个罗马人依然深信犹太人的宗教比自己的宗教优越。在他自己的思想上，已经消除了那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造成隔阂的民族偏见和仇恨。对敬拜上帝的礼，他表示尊重；对敬拜上帝的犹太人，他也时常优待。根据他所见的，他已在基督的教训中看出了能满足心灵需要的真理。于是他心中所有的属灵意识都响应了救主的教训，但是他觉得不配来到耶稣面前，所以托犹太人的长老们来求耶稣医治他的病人。他想，长老们既认识那位大教师，就必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谒见他，才能得到他的垂顾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就有长老们所派的几位代表前来迎接，向他说明百夫长的要求。他们恳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立刻往百夫长家里去，因为人多拥挤，走得很慢，他来的消息就在前面传开了。百夫长因自觉卑微，于是又托人去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。可是救主照旧前去。最后百夫长只得冒昧的来到他面前，把没有讲完的话说出来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我代表的是罗马的政权，我的士兵把我的权威当成至高无上的，正如你代表无穷尽的上帝的能力一样。一切受造之物都服从你的吩咐。你若是命令疾病退去，疾病自必遵从；你若是吩咐天上的使者，他们就必行使医治之能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他又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那些在基督面前推荐百夫长的犹太长老们，这次显明他们是多么缺少福音的精神。他们没有认识到，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们迫切的需要。他们反而带着自以为意的心称赞百夫长，因为他曾优待我们的百姓。 但是百夫长却说自己是不配的。他的心已受了基督恩典的感动，他看到自己不配，但也不怕去求帮助。他觉得自己的所谓良善是靠不住的，他自身迫切的需要就是求助的理由。他的信心抓住了基督的真身份，他不但相信他是善行神迹的人，而且相信他是人类的良友，人类的救主。每个罪人都可以这样来救基督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当撒旦来对你说，你是个罪人，不可指望从上帝那里领受恩惠时，你告诉他，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为救罪人的。我们本没有什么足以博得上帝喜悦的地方，但我们现在和永远能提出恳求的原因，是因我们处于全无依靠，非有上帝救赎大能的帮助不可的地位。我们既然完全放弃依仗自己的心，就可以望着独楼地的十字架说，我手未带赎罪架，只有紧靠主十架。关于弥赛亚的工作，犹太人从小就受过教育，先祖和先知受灵感时所讲的话，献祭礼节所预表的教训，都是他们的教材，但他们置真光于不顾。如今就更看不出耶稣有何可羡慕之处了。但那百夫长在异教之邦，在罗马帝国拜偶像的社会中受教育，又受过军事训练，他的环境和教育明显的不容他有什么属灵的生活。再加上犹太人排斥罗马人，罗马人轻视犹太人的影响，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还能认识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所看不到的真理。他并没有等着看犹太人自己是不是接受那自称为他们弥赛亚的主，那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照在他身上时，他虽然相隔很远，却辨认得出上帝儿子的荣光。对于耶稣，这是福音在外邦人中将要做成之功的预现。他高兴地展望到将来万国万民都必聚集在他国中的日子，却十分忧愁地向犹太人形容他们拒绝恩典的结局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唉，现今不知有多少人也在预备遭受这同样致命的失望啊。在异邦黑暗之地有人接受主的恩典，而素称为基督教国家里的人竟不知有多少受了真光的照耀，反而置之不顾。站在加百农外20多里路的高原上，居高临下俯瞰宽广的耶斯列平原，风景绝妙。那里有个名叫拿因的村庄，耶稣接着往那里去，许多门徒和其他人都跟着他。沿路有人来要听他仁慈怜悯的话，或把病人带来请他医治，并时刻希望这位掌握奇能的耶稣宣布自己为以色列的王。群众拥拥挤挤地跟着走来，他们都带着愉快的期望，跟着耶稣从石径上向那山村的城门走去。他们走进村子时，看见一送病的队伍正由村门口出来，忧伤缓慢地往坟地走去。前面敞着的担架上放着一具尸体，周围送病的人边走边哭，全村的人似乎都在哀悼死者，安慰悲伤的家属。这是一幅很能引起同情的景象。死者是个独子，而他的母亲又寡居，要埋到坟地去的， 是这孤苦伶仃的妇人的儿子，他的唯一依靠和安慰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，他边哭边走，没注意到主。于是主走进他身旁，轻轻地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耶稣即将使他的忧伤变为喜乐，还忍不住说这句温慈同情的话。耶稣近前按着杠，他即使与死者接触，也不会受污染。抬架者站住了，送病者的哀哭止息了。跟随耶稣的人群和送病的行列围在担架左右，在绝望中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。这里有一位曾驱除疾病、战胜鬼魔，那么死亡是否也在他的支配之下呢？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耶稣说这话的声音是洪亮而带有权威的，直贯死者的耳骨。那少年人睁开了眼睛，耶稣拉他的手，扶他起来。他一起来，看见旁边哀哭的母亲，母子惊喜焦急，拥抱痛哭，周围的人群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，众人都惊奇，鸦雀无声地肃立片时，犹如站在上帝面前。然后他们归荣耀与上帝说：“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”又说：“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。”于是送病的行列变成了凯旋队伍，回到拿因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。在拿因城门口，站在那悲伤的母亲旁边的耶稣，现今依然停在每个守灵哀哭的人旁边。对我们的悲伤，他极表同情。他那爱人、怜悯人的心，是一颗永远不改变的仁慈之心。他叫死人复活的话，现在不比他对拿因少年说话时少一分效力。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这权柄绝不会随岁月而消逝，也不因他丰富淫逸的恩典不住的配降而耗尽。对一切信靠他的人，今日他依然是活的救主。”耶稣把儿子交还母亲时，他的忧伤立时变为喜乐。然而那少年人只不过重新得到了属世的生命，还要忍受人间的烦恼、劳苦和危险，还得在死亡的权势下经过。但耶稣以满含无限希望的信息来安慰我们因丧失亲友的忧伤，说：“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儿女既同游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上帝的儿子吩咐死人复活时，撒旦不能把他们扣留在他的权下，他也不能把一个因信而领受基督大能之道的人扣留在灵性的死亡中。上帝正向一切死在罪中的人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”这话就是永生。上帝的话从前怎样使世上第一个人得着生命，现在能照样使我们得生命。从前基督说一句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”，使拿因的少年重得生命。照样他的话：“你这睡着的人当从死里复活”，对于接受的人也就是生命。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这一切都是在他的话中赐给我们的。我们只要接受他的话，就必得救。而且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就是主吩咐我们用来彼此劝慰的话。